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啊！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距离上一次哦，我上架的第70集到现在将近也快2个月了。怎么这么久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录制 Podcast 的设备整个出了问题哦，那个时候其实蛮头痛的，不过后来我确诊了，然后身体微恙，一路下来发生太多太多的突发状况，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让我自己停下来想一想，规划未来的路要走。讲到这个确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哦，其实很多人对于病情病毒还是有一点担忧啊，因为像我刚刚坐电梯的时候就发生一件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这位住户啊，他戴了2层口罩，然后我们要进社区的那个 lobby 的时候，他看到有人，他就赶快把门关起来，他可能很担心有人跟他一起坐同一部电梯，结果没想到我一进来刚好一部电梯开了，然后他进去之后他居然一直把门关起来不让我进去，然后让我被那个电梯门夹住，然后我进去之后他就开始拿出他身上的酒精一直狂喷。我可以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对于 COVID-19 病毒不断的变种，然后还是有些担忧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是会关心这个确诊数，现在大概还是维持3-4万不等，尤其在双十连假之后这个数字我想是不会下来，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个黑数，这在你确诊之后你会更有明显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你生活周遭的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通报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主要原因可能也跟保险有关，因为我没有保险啊，然后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要通报。那确诊的症状跟你感染的病毒的这个病毒株还有你自己的自我免疫其实有关系这一波基本上我周遭的朋友其实发烧的很少，几乎没有要么就是全身酸痛到不要昏睡个3-4天，有一些人就失去了味觉或是去了这个嗅觉。我的状况比较多类似就是感冒流鼻水，然后再来就是喉咙痛这一波很多人都是从喉咙痛开始发现自己确诊，因为我也是，然后那个剧痛到最后就锁喉，那这种痛跟你感冒的时候病毒就是流感病毒进来的喉咙痛不太一样COVID-19 的这个病毒的喉咙痛会比较深它会深到很深层，就是大概就是你如果你是男生你有那个喉结再往下至少7-8公分应该有，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胛骨正中间那个凹槽里面，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很刺痛，而且就好像针在刺，然后完全没有办法说话。有一些人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吞咽的困难，那我状况还算可以，而且我确诊之后我有喝清罐，然后我又吃了大量的蜂胶，因为我其实在确诊之前平常我就会喷那个蜂胶来做保养，那所以我在确定我确诊之后我还是持续我的保养动作，所以我大概在第4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条线。那我的确诊应该是在 COVID-19 整个爆发之后算是比较晚期了。我觉得好处在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医疗体系已经比较完整，然后你身旁就是你确诊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可能给你很多的建议，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手忙脚乱说那我确诊了怎么办。假如因为你有保险金要领的话你需要通报，那程序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找你住家附近的那个诊所，你就上网找，然后有视讯看诊，然后你就主动加他的那个 LINE ID， 然后大概2-3分钟医疗院所就会自己敲你，然后主动跟你联系要视讯看诊。那你自己如果是病患你就提供你的健保卡跟你的快筛，就是2条线的那个快筛剂给他看，然后他拍照之后其实就完成通报。唯一比较麻烦就是你看诊之后的药你必须请你的亲友帮你拿，那部分的诊所这样的服务比较少，会帮你送去的比较少，所以你还是要找朋友去帮你拿不然就是你看了诊你也没有药。那隔天的话呢，因为他们整个医疗的体系已经连线了嘛，所以隔天卫生局接到通报就会通知你你隔离了，然后拿到这个隔离通知书，然后再来就是卫生所也会通知你要领什么防疫包等等。只是我都觉得很好笑啦，因为如果说你是跟家人一起住那还蛮方便的，但如果你一个人住其实不管是看诊或者是你要拿防疫包我根本没有办法出门，那里长也没有这个服务，我后来也没有打这电话，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那我知道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防疫包 的内容物不太一样，不过还好因为我们公司有给，但我后来也是拿不到，因为他寄到管理室，所以我也是等确诊后才拿下来。不管怎么样，我真的觉得确诊这个隔离的七天哦，有时候它就是一种强迫休息，然后让自己学习重新检视自己。我第一个学到叫做放下。放下什么呢？我电脑挂了嘛，所以其实这一年多来我努力经营跟大家分享的 podcast 很多的资料，应该是说全部的资料啦，尤其是影音资料，所有的心血都付诸流水。因为我很笨，我是个三 C 白痴，然后我也没有做存档，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找了很多专家帮忙，就是电脑很厉害的，最后没有存留下来。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努力过经营过它一定是存在的，有些事情不要太强求。好，所以我就慢慢的心里比较宽，在我确诊之后我也重新更新了电脑，开始有这个设备，然后也要开始重新跟大家来做一些同样在公关直播产业的一些分享。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发生蛮多事，还有一些危机处理，未来我还是会持续的上架，可能集数上面不会像之前这么密集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我的题目其实就很妙，叫做确诊后发现自己没朋友。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你要确诊之后，很多人真的就在这隔离的七天，人生观啊就是个大转折。你会发现我们好像好久好久没有检视过自己的人生课题。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就轻松一点来看看这件事情，你想一想这几个面向你到底有没有平常认真的思考过呢？第一个检视是，我没有朋友吗？就是我们的主题，确诊后发现自己没有朋友。平常呢你可能有一群吃喝玩乐称兄道弟的朋友，可是在你确诊或是在你遇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不定是确诊，但是当你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你会去找谁，而谁又会来帮助你？这时候人情冷暖啊，真的在那个时候特别有感触。像我出门在外，我其实确诊的时候我就窝在自己的那个租屋处，所以你所有的事情你必须都要向外求援的时候，感触就会非常非常的深。它也检视你平常你在跟朋友之间的相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相处，你做得好不好，你有没有做好敦亲睦邻。像我这样七天我几乎都在家里视讯看诊，谁帮我拿药，谁帮我拿防疫包。坦白说我视讯看诊是有朋友帮我拿的那防疫包不用，但是我这七天要吃的要喝的东西我还真的是罗列了一些名单，然后请这个社区的朋友帮我拿。因为其实在我确诊前开始流鼻水，我其实就有点警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买一些东西。快筛发现我两条线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直觉就是去超商买了我这几天要吃的要煮的东西，比如说我想煮火锅料，我想煮粥，我想炖那个猪肉或什么的，就简单的不会坏的东西，七天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微波食品，我就直接带回来了。所以我其实需求很少很少。那如果说假设你没有这个警觉，因为我等于是回到家之后我才通报嘛，那时候你的朋友会不会来帮你？而我的个性其实我并没有在我的 FB 或者是大肆宣扬说我确诊，所以其实知道的人除非是我的亲人我非常 close 跟我住在一起的人所以我后来有一个因为我们这个传染的过程是在一个饭局啦，我觉得就是发现你会去找源头，你哪里确诊就发现饭局是最容易感染的。然后我们在那个饭局里面五个人吃饭，四个人确诊，唯一没确诊就是他刚确诊完，只能说他领了无敌星星，所以他躲过了那次病毒。那个躲过的知道我确诊，因为我们四个另外四个确诊嘛，他就主动赖我，然后就说他用拉拉木寄东西给我。其实我蛮感动的，他也分享了他在确诊的过程，他的一些病状，然后他吃了什么，怎么做保养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温暖善心的人，平常你可能都不觉得。那有些人平常跟你很好，可是你出事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就漠不关心，只要有好吃好喝好玩有好处的时候他才会对你好。这种朋友我觉得你可能要重新去检定这个朋友在你心中的地位排序。那我还有一个很幸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社区姐妹群，那从其实 COVID-19 开始之后陆陆续续都有人确诊，那大家就会在上面说我确诊了，那我们其他人就会问那你缺什么， 那我们就送进去，就送到他的社区门口，就他住家门口。有的是清冠一号的水药啦，去帮忙买喉糖啦，买感冒药啦。他有一次说他在家里煮东西没有蒜头，我们就赶快去帮他买啊，或是什么没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发现你平常的情谊跟敦亲睦邻啊，这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一起陪伴你度过确诊的这些人啊，除了你的亲人，如果你置身在外，你这些朋友怎么看待你确诊，或者是你遇到人生困难的时候，尤其在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关怀跟关心，其实会特别敏感。好好的检视一下你自己的交友状况，是不是我真的没朋友吗？还是你在朋友对待上面的观感跟他其实有落差？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个这个大扫除，其实也蛮好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检视的很直接，那就是你平常善不善待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很多人平常都忘了，所以在病毒来势汹汹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每个人反应都不同，除了跟病毒株有关，但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当然也有关系。那你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你的被病毒侵蚀的状况当然就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来自我检视一下，平常你重不重视你自己的健康。确诊之后身旁很多人有些人很严重，甚至我也不瞒各位说，我身旁有一两个朋友就这样走掉了。那有的是年纪比较大的，有的也就青壮年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去思考我的状况虽然还轻微，可是我是不是过得不够健康太常熬夜了。这时候我就要去诊视我未来是不是要更爱惜我的身体比如说我运动量太少，所以我代谢不好，抵抗力呢虽然还及格，差强人意，可是我就一定要更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留下后遗症是算还好，我有朋友的后遗症就蛮严重的，就是到现在嗅觉是没有恢复，因为他伤到是中枢神经，那再加上他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所以他在这个后续的问题其实相对比较多的，所以应该透过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去好好的看待自己有没有重视健康，让自己的自我免疫力是好的。那我这边顺带提一个东西，就是假设你确诊了，那已经一条线了，你就要开始预后保养除了更注重你的健康之外被病毒侵蚀过的，不管是头部、脑部、中枢神经，尤其是呼吸道，像我就跟你说我是锁喉嘛，所以我其实特别买了那个中医的养肺茶，有去跟医生问诊，然后吃那个药粉做调养，然后也喝了养肺茶。那这一个多月来，我觉得我的状态是慢慢比较好。刚刚开始恢复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容易喘的，现在这个状况还是有，但是已经比较轻微。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自己知道说我更要去保养我的呼吸道，因为任何病毒都是由口入居多，所以如果把它变得更强壮之后，我是不是就更不容易生病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对自己的身体，你有没有听听他的声音，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有时候不舒服真的不要拖，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拖，因为他一直咳，我们一直叫他去看医生，他都说没事没事，就是简单的感冒啊什么的，结果后来太晚看了差一点来不及，不过现在经过急救之后有一点些微小中风的后遗症。所以我觉得当你身旁的朋友这么多的例子，还有包含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些病毒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就是只要是我们还活着呼吸，健康都很重要的。再来一个检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跟对老板吗？公司是不是很照顾员工？面对确诊又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福利？很血汗吗？过去的努力是不是觉得很白费呢？这个很现实，不能轻忽。你知道我在确诊前后，刚好我另外一个好姐妹也确诊，她就在上面写一段才让我有这个感觉。她说哎呀，确诊后发现我跟对老板，她说因为他们那个老板对她很好，然后甚至还亲自送一些东西给她。那我后来想想其实我也蛮幸运的，因为我确诊之后公司寄了防疫包之外，其实我因为我在基金会有董事长，我自己集团有董事长，还有部分主管真的是天天问我就是赖我，然后问我有没有好一点，症状如何，然后一条线了没怎么样。其实在那个当下突然有一点受宠若惊，然后就 每天很认真的关心自己的病情发展，然后两天筛一次啊，就觉得啊，原来其实自己的努力在这家公司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价值，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在老板眼中我还 OK 啦。讲到福利就很现实哦，一般的公司哦都是在确诊之后哦，确诊之后如果假设因为我们确诊要隔离嘛，隔离你七天，如果扣掉周末好，我们就算五天好了。有的是说你这个五天我就你五天没来，然后那个全勤我就不扣，那全勤也不过1200，但是不好意思哦，你要用你年度的有薪病假搞定。那如果你有薪病假没有了，不好意思，你还是得扣薪哦。那你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不好意思，那你就得请事假。那记得我这边提醒一下，假设你这一假都没有了，那你因为确诊有扣到薪水，你就要记得申请劳保普通的伤病给付，那金额不多，因为看你的那个投保金额，就是劳保的金额，但我觉得该申请还是要申请。那我知道有一些公司好一点，就是你确诊了以后呢，假你自己请、用你的假请，你自己吸收，不管你用年假啦、特休啦、有薪病假都无所谓，然后公司不仅提供你防疫包，还有额外15000块钱的慰问金哦。你知道吗，这是我听过福利最好的啊，这一点我没有啦，我自己公司是没有慰问金，它就是提供防疫包，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祝你早日康复的慰问小卡。那除了有薪病假之外，如果你的长官许可，甚至在你的就是这段确诊时间还有处理公事，可以用远距上班的方式提供很大的弹性哦。坦白说其实确诊之间很多人，我知道蛮多人，其实像我们这种线上上班的人还蛮多的，因为有公事要处理嘛，零零星星，那老板其实都能体谅，给你比较多的弹性，那就看老板。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检视你的老板，你的这家公司对员工好不好，这就是你自己在选公司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没有看到那么注意，那遇到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有些东西在你进到公司之前你可以为自己多争取一点。所以咯，当初找公司的时候你找对了吗？第四个也跟钱有关，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有关于假嘛，还有这个慰问金，第四个也跟钱有关，那就是保险。在确诊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对于保险的概念很不一样，就书到用时方恨少，怎么就是少了这一张，保险一题吵了半天，你到底保了没有，我在上一波的时候我是有买，但是买了以后我其实没有再买，因为对于病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 COVID-19 其实它未来就会变成一种常态性的流行，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普遍的，未来就像感冒一样，我没有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啊，坦白说这一点我也有疏失，所以我没有买。那这次就发现很多人有先见之明，最近吃饭哦，通常话题就是你确诊了没，你保险领了多少，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那个比重不一样，你保的保费不同，保险公司给的东西就不同，有的那个真的弹性很大，你被同住框列先领5万，确诊再领，看中医再领，一个人可以领到10几万。我听到有一家3口还4口领了108万，还有一条就是打满那个疫苗3个月内确诊还可以多领3万，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微的这个条例哦。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保险组合不同，你有没有当初看清楚领的给付就不同。我是望穿秋水探无望，探无望，因为我没有，但这时候你就要检视你自己平常自己的保险是否足够给付，如果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就像我们平常有些癌症保险啊，有意外保险啊，寿险啊，有时候一些小额的平常的累积，遇到突发的时候，有时候还蛮重要的，毕竟钱还是很现实嘛，我还得过生活。不过我先讲哦，我不是保险业务员，只是最近哦，这个在话题上保险的比重还蛮高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检视自己平常是不是都瞎忙，是不是有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往前冲，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日以继夜，然后按部就班，或者是日复一日，从来没有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确诊强迫你停止，强迫你休息，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让自己喘口气，重新排列人生的顺序。我确诊后，我第一时间分享的照片，是我租处家里的那个落地窗，因为是楼中楼，所以那个落地窗视野非常不错。那 那时候我就看着窗外，就觉得身体不适，至少还有窗外的云陪着我。而且因为楼上楼下嘛，就不会觉得很压迫，因为平常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我就很难想象，很多人如果说要么就租那种小套房，或者是你全家一起住，但你确诊，你被窝在一个小套房里面啊，上下厕所就都在那个地方，要窝7天，我真的很难想象你在里面干嘛。就像我会问我的家人说，哎，那你窝在房间里，你们父子在做什么？然后打电动啊，看手机啊，不然就睡觉，然后读书。然后结果，哎，对啊，后来就近视更重了。那7天除了养病，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其实我自己除了吃喝，然后身体不舒服之外，我追了一些剧，然后我也做了一些人生新的规划，然后也开始写了一些不同的剧本啊，就是我所谓的剧本，就是一些工作的脚本哈。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留下来思考。就像我前面一路提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朋友关系、你的经营、你的角度对不对？你是不是有一些朋友的关系，其实真的是白费力气？该把你的朋友好好的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然后你选的公司，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你跟长官之间的关系，长官怎么看你？你选对了你的公司跟角度吗？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检视一下你自己的保险，人生的排序哦，是否要重新去看？有时候就是因为平常太忙了，漫无目标，这时候比重要重新来做调整，是一个蛮好的时间。比如说平常可能花太多时间交际了，然后吃喝玩乐又要花大钱，也没交到什么真的好朋友，那这时候就清仓一下，其实我觉得时间点也蛮好的。我个人哦，是学习了放下哦，以前忙到忘了健康，忘了休息，超级的工作狂，突然明白顺势而为，凡事有失必有得，顺势选择有时候也是另外一种机会，我们在讲说危机它就是危险加机会，在你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机会或一种契机。就像我的电脑出了状况，后来有另外一边帮我重新整理之后，我又有了意外的收获。而我在确诊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很多的听众其实平常真的有在听。对我来讲，我本来就认为只要有人听，我就愿意继续做，这也是我愿意继续经营的原因。那未来呢，我的 Podcast 还是会持续每个月的更新之前是每周啦，那每周的 loading 对我来说真的是比较重，因为我现在又担任基金会的执行长。有机会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公益这条路上的一些沟通过程，还有我所看到的所见的，真的给我蛮多人生新的体悟。那还喜欢今天的公关直播室吗确诊之后发现自己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朋友还不错当然有一些朋友在这时候顺势淘汰一下，其实真的也蛮好的。那未来大概一个月我平均大概给2到3集，基本上还是都是以礼拜三为主那频道已经来到70集了，感谢你们过去一路的支持，未来也请多多支持，也期待您的共鸣期待您的分享。我们公关直播室下次见，拜拜。